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22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然后我们看第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他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了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然后我们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第七章，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后我们再看第八章，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就是掳掠宿灵的宿灵，抢夺快盗的意思。我要用诚实的人见证，祭司乌利亚和耶比里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同时，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拉沙拉勒哈十八斯。然后我们看第十八节，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现在我们回过头，第六节，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我们特别注意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最近有一连有六次的时间，一同要来看圣经中一个专题，就是所罗门廊下的原则。而这个原则特别能解释给我们看，为什么主耶稣比殿更大。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我们这一次呢，一共分六次，那么今天呢是第二次。然后呢，明天晚上又休息一个晚上，所以我们大家记得这一次不是连着几天的啊。所以我们礼拜一有过第一次，今天是第二次。然后礼拜五跟礼拜六晚上，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我们等一等，报告的弟兄会告诉大家详细的情形。我们会在东区，就是明治大楼，那么有两天晚上的聚会。然后呢，礼拜天下午和晚上就又回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样一共呢是六次。虽然是隔了一天或者换了地方，但是我请大家记得，我们的题目只有一个，这次完全是一个系列，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信息呢都是连贯性的。 所以如果大家缺席了一堂或者两堂，那么等一等你就会发现非常的吃力，因为我们这一次就要用六次的时间，我们是有系统的希望一同来看圣经中所罗门廊下的原则。那么因为在明治大楼那里主要是台塑的一般弟兄们，他们在那里服侍的，那因为他们的服侍在东区，同时他们服侍的对象比较广一点，所以呢他们希望说那里的信息的能够稍微能顾到大众的需要。所以我们虽然礼拜一礼拜三和礼拜天这些信息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呢是希望能对于神的话有更深入的认识，但是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在东区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也许是刚刚蒙恩，也许刚刚得救，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顾到他们的需要。所以我先请弟兄姊妹记得，就是东区的两次的聚会还是连续的，不过呢有的时候为着顾到他们的需要，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会把重点稍微对准他们有的时候我们脚步要换慢，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不能那么深入，我们需要稍微浅一点，让更多弟兄姊妹得着帮助，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有一些的心理的准备。我相信我们礼拜一礼拜三跟礼拜天下午两堂，我们希望这个信息维持它一定的水准，但是到了礼拜五礼拜六为着更广大的需要，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忍耐，为着他们呢我们可能会把把它变成比较深入比较浅显一点的，那么让更多人可以得着帮助。不过我还是提醒弟兄姊妹信息还是一连贯的虽然是更广大的听弟兄姊妹，但是呢事实上信息还是一连贯的。那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来看希罗亚缓流的水，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句话是出现在以赛亚第八章，那这一句话很重要，希罗亚缓流的水和我们上一次所说的所罗门廊下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想我们说过礼拜一我们是打底子，今天晚上还是打底子，那么等到这些基本的话我们明白了以后，然后以后圣灵就根据这些已经说过的话，那对我们可以说更深入的话。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忍耐，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从主那里从主的脚前能真的有一点的学习。那么我们上次特别讲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特别说到在约翰回忆的时候，他记得有一个冬天，那是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的时候，那么约翰还记得耶稣呢是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我们说过殿里的所罗门廊下原来是教会早期聚集的地方，因为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那么然后他们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同心合意的聚在所罗门的廊下，同心合意的在殿里擘饼纪念主。所以可见呢早期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他聚集的地方就在所罗门的廊下，所以这个背后一定有他很重要属灵原则。那么等到老约翰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那么圣灵就让他忽然想起，莫非那个冬天我们的主走在所罗门廊下这件事情好像背后应该就是整个问题的解释。所以感谢主，主就给了约翰就给了我们所罗门廊下那段故事。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廊下我们的主讲话的时候他特别说到什么呢，他特别说到他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也认识他，我也认识他，他们也跟从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然后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知道说 在这里我们主讲到，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而且我父把羊赐给我。那这些话很明显是接着上面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段话是接着第十章刚开始的一段话。刚开始主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是从门进去，到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然后他下面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然后等一等他又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等一等他又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然后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走在所罗门的廊下，然后他告诉听众说，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父把羊赐给我，我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我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就是不能把这些羊夺去。所以可见这一段话是紧紧接着第十章第一前面的话，但是第十章呢又紧紧接着第九章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第九章的背景，我们就不懂得第十章。为什么我们的主忽然说他是羊的门？为什么我们的主这里讲了羊圈？为什么我们的主说他是好牧人？为什么主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把他们领他们来，我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所以可见我们要明白第十章，你还要往前再推一点，那就是第九章。那么第九章的故事呢，那是第十章的背景，十章前面的背景。而第十章前面的背景呢，就是主在所罗门廊下所发表一番话的那个背景。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相连的，我们不可能把它分隔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第九章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么我想大家都知道，第九章呢，我们的主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那么这个生来是瞎眼的，后来他的眼睛开启了，然后法利赛人呢就找他，法利赛人想追根究底，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生下来是瞎眼而竟然得着医治的。然后呢我们知道他就东问西问然后就问他，你的眼睛到底怎么开的呢？后来因为再三的追问，所以那个瞎子就说了，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要听呢？莫非你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然后呢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然后呢最后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就说，你全然身在罪中，你还要教训我们吗？我们知道这一段最荣耀的见证就是瞎子说，从前瞎眼我看见，别的我不知道，有一件事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现在呢我看见了。然后因为他们干犯了这些法利赛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把他们就赶出去，把他就赶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本来这个瞎子是犹太教里面的一员，结果现在呢他们把他从整个犹太的社会里面赶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当他被赶出去，我们的主听说被赶出去就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然后第十章才讲的羊圈。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很清楚，因为本来犹太教在神的眼光中乃是个羊圈，神把这个羊圈托给一个牧人，那么这些犹太的领袖们，他们应当是好牧人，应当是好牧人才是。但是结果你看见他们居然把一个瞎眼的，生来是瞎眼的，他没有犯什么，他没有做错什么事，他就是因为他生来是瞎眼的，结果眼睛得着开启了，结果呢他们就把他们从这个羊圈里赶出去了。 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你做犹太教的教友，今天如果你是犹太教里面的一员，有一天你可能会失落的，有一天人会把你赶到羊圈的外面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主是在这个背景底下，他才说我是好牧人，而且他才说我就是羊的门。然后下面接着说，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那很清楚了，另外有羊当然指着外邦人说的。所以这个圈是什么圈呢？这个羊圈指的是什么圈？这个圈当然指着犹太教说的，因为这个神把所有的羊放在那里，包括那个瞎子在里面，结果你看见这些领袖们把他赶出去了，怎么可能会有这件事发生呢？所以主说，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教会里面没有希利尼人，没有犹太人，因为我们已经归于一群，归成一群，而且归于我们的大牧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如果一步一步的这样下来的话，我想是很清楚的。你看见这个所有这第九章第十章信息呢，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讲到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瞎眼的不光是眼睛得开，我们主的目的是他要叫他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他所得的生命乃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第九章跟第十章，你发现这里的圣经是完完全全一气呵成的。那么等到我们的主到了冬天的时候，他在所罗门廊下行走，然后就讲羊的故事。那么现在我们退回来看，到了第九章，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瞎眼的到底是怎么得着医治的呢？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生来是瞎眼得着医治是非常非常特别，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用唾沫吐在地上，然后用唾沫和泥土在他的瞎子的眼睛上涂在他上面，然后就对他说，你往希罗亚的池子去洗一洗。弟兄姊妹，希罗亚池子的水是缓流的水，那个水是很慢很慢。大家如果到过以色列，到过耶路撒冷，你如果到过希罗亚的池子，一直到今天，那个希罗亚池子的水还是缓流的水，非常非常慢，几乎等于是个静止的水。那么现在很稀奇，为什么主告诉呢瞎眼的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一洗？结果呢，我们知道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是一洗回头就看见。我想我在这里稍微简单的说一下，这里的希罗亚池子，这个希罗亚这几个字，如果根据希伯来话的读音的话，应该就是西安，西安山的西安，希望就是西安。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西安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希罗亚的池子。我记得我有一次已经跟弟兄姊妹说过这个故事，我想我可以再说一次。我记得有一次也大概是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那么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一定会到一个小一座山，叫做，因为众山围绕耶路撒冷，所以其中有一座山呢，今天叫做西安山。所以我到了西安山，我就很兴奋，因为我就想起圣经一句话，就是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那我告诉我自己说，我能登耶和华的山，因为我现在脚根本就踩在，就走在西安山上。不过我还是不大放心，所以我就到修道院附近的修道院，就问那些天主教的修士，我问他说，请你们告诉我，这个到底是不是圣经里面大卫的那个西安山？他说不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历史的西安山，是天主教的西安山，但是不是大卫的西安山。所以我就很纳闷，我想这个应该不会错，因为他自己就是他自己就是天主教徒，就是天主教修士，所以他说不是，多半一定是不是了。但是问题就是我要知道是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么好不好请你只给我看这么多山，到底哪一个山？我想到那个，我们想的远远那边是橄榄山，然后可能在另外一个方向可能是个什么山，我希望那个就是锡安山。结果呢，我东看西看，他说你不对，你那角度完全不对，你要往下看。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这个锡安山应该是很高大的山。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尤其基督徒，很多的诗歌都是讲的锡安。所以在你的观念里面呢，这个锡安是很巍巍高山，就好像我们每次想的约旦河，约旦河一定是长江大河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到了以色列，你一定会失望的，因为等到你真的要过约旦河，坐车子经过约旦河，你发现这个不过是个普通像水沟一样的，根本非常非常失望。那不止这个要叫你失望，像我刚才所说的锡安山也要叫你失望，因为锡安，我们以为说锡安山是巍巍高山，结果不是，他说你往山底下看。好，结果我说到底什么地方呢？他说呢，就往那个山谷那个方向，山谷的方向当然是西伦西谷了，或者新伦谷那个方向。他说你往那个方向看，他说就是在那个山谷包围高起来的一座小山，那个就是锡安山。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这个锡安山乃是所有耶路撒冷众山里面最小的一个山。那么他顺便就告诉我，他说那里有一个池子，圣经里说一个池子，那个池子就是希罗亚池子。他说考古学家后来肯定的，他说希罗亚池子所在的地方应该就是锡安山，没有，肯定是大卫的城，没有错。那因为希罗亚那个声音呢，念起来好像锡安一样，所以希罗亚池子严格说来呢，应该就是锡安的池子，这个地方就是锡安山。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呢，就让这个瞎子就到锡安山的希罗亚池子去洗。我们不知道他，我们多半呢，我猜想，因为我们主耶稣刚刚被你记不记得？如果你记得第八章最后的故事的话，因为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那犹太人说你还没50岁，既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就出去了。所以大概他离开殿没有多久的地方，他就遇见，他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那么如果这个地方是离开主耶稣遇见瞎眼的地方，如果是离开圣殿不远的地方，我们知道啊，一个瞎眼的人要从圣殿的地方一直走到希罗亚的池子，那里有相当长的一段路。但是呢，这里说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记得吗？你现在明白了，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希罗亚池子的。那因着希罗亚池子一洗，这里有一个人眼睛开启的，因着他眼睛开启，他就跟随我们的主，因着他做了主的门徒，那些人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所以就把他从羊圈里赶出去了。然后主怎么说呢？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那么然后到了这个到了山上，到了圣殿山，圣殿山就是到了这个所罗门到了所罗门廊下。那么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希罗亚池子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大概给弟兄姊妹一个概念，很简单的概念。假定说这个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三面都是山谷，那这边呢是希伦西谷，那这边就是橄榄山，南边的就是倒垃圾的所谓新伦谷，新伦谷他们把垃圾都是往那里倒的，然后西边呢也是新伦谷，所以三边呢可以说都是谷。那么中央呢还有一个谷叫做中央谷，这个叫希伦西谷新伦谷，然后中央谷，所以很自然大家看把耶路撒冷分成东边跟西边。 那因为这都是山谷，这都是山谷，所以鼓起来两块是两座山。那这个是东山，这个是西山，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么西罗亚池子在哪里呢？西罗亚池子乃是在东山的山坡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从西伦西谷或者从这个新论谷你要往上走的时候，就在那个小山坡上，那里有一个小山丘，那个小山丘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西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西安的原则永远代表得胜的原则。我们说过，讲的西安在圣经里面永远指着得胜者说的。但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得胜者的话，你要记得他是所有山里面最小最矮的一座山，根本几乎看不见的一座山。众山围绕耶路撒冷，比起西安山来说，摩利亚山是巍巍高山。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橄榄山也是巍巍高山，所以我们晓得这是很小很矮的一座山。那一座山所以是山，因为还有山谷比它更低的，所以那是一座的山。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西安山。那么这西罗亚池子呢，可以说就在这个，可以就在这个西安山这一块地方。所以现在你如果从西安山再往北走，那如果再往北走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高到中央的地方，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摩利亚山。所以严格说来，摩利亚山呢，就是圣经，就是地理来说呢，是个山脉，整个的东山都叫做摩利亚山，都是摩利亚山脉，没有错。那么摩利亚山的南端那就是西安山，然后呢你往北走那就是摩利亚山。后来我们知道圣殿就盖在摩利亚山上，那摩利亚山一面是亚伯拉罕先以撒的地方，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也是大卫遇见神的地方。他因为掺杂，他因为不单纯要数点神的百姓，那这是他一生犯了两个大罪其中的一个，结果落在神政治的手里面。那次他就被带到了禾场，好像这个神让他经过大麦场，神的目的是要把他的麦壳和他的麦粒完全分开。所以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地方，等到他献祭，他发现燔祭，然后呢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他眼睛忽然明亮了，因为这表示神悦纳他的祭，所以他知道说那么神的愤怒就止息了。那他忽然眼睛明白过来，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大家请记得，在这个以前以色列人经过了400年的摸索，没有一个人知道圣殿应该盖在哪里。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过了，你们到了也到了这个迦南地，到了迦南地以后，你们不能学外，你们不能学四周围的人，你们不能像当地的人，他们拜偶像的人随便在任何地方献燔祭，不可以的，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献燔祭，这个地方是神所拣选的，他在12个支派里面要拣选一个支派，在这个支派的范围里面他要拣选一块地，这块基地，然后在这里神把的名字放在那里，圣殿就盖在这里，每年你要献燔祭一定要到那里去献。所以弟兄姊妹，400年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这一块基地在什么地方。那么一直等到神从天上降下火烧了燔祭，他知道神悦纳那个祭，所以他眼睛的鳞片忽然掉下来，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圣殿，他不能盖圣殿，他的儿子把圣殿就盖在这个圣殿的山上。所罗门廊下为什么叫所罗门廊下？因为事实上这是所罗门圣殿的一部分。所罗门廊下就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就告诉我们说在历史上这是第一个圣殿。而这个圣殿它的基地不是亚伯拉，不是所罗门选择的，也不是大卫选择的，这个地方乃是自己选择的。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么好了，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摩利亚山。那么摩利亚山，所罗门的圣殿，到了主耶稣的时候还剩下的，那么这还剩下的一部分，可就是说这仍旧是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还剩下的所罗门圣殿的那一部分，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所罗门的廊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记得，当我们的主耶稣走在所罗门廊下的时候，他的目的是把我们的眼睛引回到当初去。因为当主耶稣那个时候他所站在的那个圣殿山是圣殿山不错，不过已经走了样子了。因为现在这个圣殿山已经被美化过了，被扩建过了，本来圣殿山只有这个半大，没有这么大的，本来摩利亚山没有这么雄伟，没有这么宏伟的，现在这个面当现在这个面积比当初的面积要大一倍，现在的建筑比当初不知道华丽多少，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是进步的。但是呢，当我们的主，当他在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那弟兄姊妹，这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暗示，就是告诉我们说，不错，整个的圣殿还在，整个的建筑也在。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圣殿山是包括了当初的什么，是包括了当初的摩利亚山。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的主一直是要把我们的眼睛带回到神旨意的当初，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他走在所罗门的廊下。所以我们提到修殿节也是回叫我们想到当初所发生的事。那因着修殿节的缘故，你记得在历史上有人起来站在神的这一边。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人是民间的智慧人，不只告诉我们，不止如此，也告诉我们他们是认识神的子民。那这些人因着与神同心，因着与神同行的缘故，所以圣殿就洁净了。那当时他们怎么做，现在主耶稣也要怎么做。所以你如果读主耶稣一生的话，你发现主耶稣果然做了，因为最少两次他做了接近圣殿的事。那么等一等，我们要看他接近圣殿到底指着什么来说的，是不是光是指着在圣殿里面，或者说在至圣所里面的故事。我们主耶稣一生在地上都没有进过圣所跟至圣所，因为他不是亚伦的后裔，他根本不能，他不是祭司体系的。所以我们知道问题在这里，问题虽然主耶稣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做祭司，但是他到底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祭司。所以现在他试着要告诉我们，要教导我们。那么当一切都走样子的时候，从表面上来看非常的热闹，但是呢，现在真正能够代表圣殿山的乃是所罗门廊下，这是唯一剩下的净土。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主耶稣走在所罗门廊下的时候，事实上他是走在神当初是他的旨意让圣殿盖在摩利亚山上，而他所走的那一块就是神当初所拣选的那块地。不光那块基地，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用他的手指头画出图样来让大卫明白。所以建造是所罗门建造，但是基地是神拣选让大卫看见的。那不止如此，连建造的蓝图，整个圣殿，包括不光圣所至圣所，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包括所有的走廊，整个的圣殿广场，让我们记得都是根据神当初的蓝图，这个蓝图他亲手画出来的。那这是特别我们上礼拜一提到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进一步，就是这个故事不是那么简单。你发现说，原来希罗亚池子呢，原来希罗亚池子是和什么，是和这个所罗门廊下是连在一起，两个是不能够分割的。所以你如果要知道在所罗门廊下所发生的故事，你发现和山下或者和山坡发生的故事有关系。 意思就是说，在摩利亚山上所发生的故事和锡安山所发生的故事是紧紧相连的，而瞎子是在锡安山那里眼睛得到开启的。他是在哪里呢？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这个希洛亚池子那里。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要记得这个相关联的地方，这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就能够清楚这个这一段主为什么把约翰第九章第十章连在一起，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完整的教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不清楚的缘故，我们以为这个好像里面没有什么，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是把他们紧紧的连在一起的。那现在让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在希罗亚池子这里啊，我们的主遇见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那么在这个所罗门廊下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若读使徒行传呢，那里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这个很特别，非常的特别。所以你看得很清楚，这个仿佛是一个故事，一面你看他是生来是瞎眼的，另外一个呢是生来是瘸腿的，那都发生在那一代。那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的要脚步放慢一点，让我再多解释一点，特别是关于这个希罗亚的池子。希罗亚的池子，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读圣经的话，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啊，以赛亚有一天带着他的儿子，其实他做了两次，带着他的儿子都到哪里？都到希罗亚池子那里去。那么圣经说，以赛亚呢带着他的儿子到了上池的水沟头，到了上池的水沟头。那么什么叫做上池的水沟头呢？这个水沟头啊，事实上严格说来呢，乃是一个隧道。不过这个隧道呢，是让水通过的，让水就不是是个隧道。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原来在这个上池的水沟头这个附近呢，有一个水泉。这个水泉呢，就叫做基训水泉。如果你读圣经的基是基隆的基，训是训就是教训的训。所以呢，这个水泉叫什么？叫做基训水泉。那么因为基训水泉呢，当初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那么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最早最早是在哪里呢？最早最早呢，整个的城的范围啊，事实上呢就是锡安山那个范围。所以圣经第一次提到锡安的时候，就是大卫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而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耶布斯人在那里的一座城，是完全是耶布斯人的城。不过呢，他们把这座城呢建筑成非常坚固的一座城，所以到时候呢，大卫根本不可能攻打进去。不过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大卫不光神已经高他，而且他的弟兄也高他，所以以色列全家高他做王。那么他已经是王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一定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然后他的大卫的宝座能够设立在那里。不过弟兄姊妹，很稀奇，圣经给我们看见呢，耶路撒冷最早的时候它不过是锡安的保障。换一句话说，最早的耶路撒冷城的范围呢，只有锡安山那么大，它根本没有够到摩利亚山，没有起头，根本不是，就是那么一块的范围。那么那一块的范围为什么是整个大耶路撒冷城，这个为什么是最早开始发展的呢？因为它就是靠近那个基训泉。而耶路撒冷一直到今天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它从来没有水的，它根本没有一条河。所以难怪耶路撒冷曾经沦陷28次。你看看，没有水你怎么能守这座城呢？巴比伦就不同，巴比伦所以能固若金汤，就是因为尤弗拉底河流过那个城。所以尼布加拉撒准备了20年的粮食，囤了20年粮食，所以这座城是准备20年都攻不到的，因为这里面有水也有粮，你不可能攻进去。但是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向来到今天的问题就是它从来没有一条河，它根本没有长江大河。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为什么它很容易沦陷，很容易被围攻，而且很容易沦陷的缘故。 但是最早最早在这一带在那一带最容易守的地方，那什么地方呢？就是有水的地方，那就是靠近水泉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这个大卫攻打耶路撒冷耶布斯人的耶路撒冷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那座城整个的大小不过就是整个锡安山山头的大小而已，那个再说来根本不是一点都不大的，但是因为它不大，它能够守得非常的坚固。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基训权，他们掌握了基训权。不过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打仗的话，这个因为这个基训权根本在城外的，所以很容易啊，这个让被敌人切断。所以为了保证不切断那个水源呢，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这个那个、所以我们知道啊，在大卫，所以我们知道在大卫的时候就已经啊有一条的隧道，这个隧道呢，隧道是从城里面一直通到城外的基训权，所以打仗的时候啊，他们都是从这个秘密隧道去取水去打水，所以这样的城呢才能够保守得住。所以我们一定要，所以我们记得，那么那个基训权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上池的水沟头，上池的这里水沟头，所以事实上就是指着那个隧道说的。那么而且是在漂布地的大路上，那为什么我们叫漂白，特别你要漂白布的时候，那漂布的人呢需要有水才可以，否则他不能漂布，我漂白，我们在古时候他们是这样做，所以这个附近是唯一耶路撒冷有水的地方。所以圣经怎么说呢？说以赛亚带着他儿子就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那个时候的王叫亚哈斯。那个时候亚哈斯非常紧张，因为他面对两个敌人，一个是以色列国要攻打他，还有一个亚兰国，就是叙利亚国要攻打他，所以他非常非常害怕。结果神就借着以赛亚让他的儿子来做兆头，给以色列人做兆头，所以他两次带着他的儿子做兆头的意思就是说借着他的儿子来对王来说话。那么第七章说一次，第八章又说一次，第七章是一个儿子，第八章是另外一个儿子。所以到了第八章最后他怎么说呢？看啊，我与耶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背景，我们才晓得为什么就在那个时候以赛亚说到一个预言，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才能懂得为什么主说那一段话，为什么圣经说那一段话。那么现在我想我们的重点不重在里面详细的情，我们重点就是重在就是说这两次以赛亚做兆头，带着儿子做兆头的时候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基训权旁边。那么到了希基家的时候呢，大概希基家的时候，那么他呢就用一个隧道，这个隧道呢就把这个基训区的水呀、就引到城里面来。到现在大家相信呢，这个隧道应该是希基家盖的，因为我们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我们知道说等到亚述王把北国掳去了，那整个南国就受了威胁，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亚述王啊，那么攻打所有的城市可以说无往不利，所以等于好像所有的城一个个都陷落了。那尤其我们知道靠近山坡地那里有一个城叫拉吉，后来拉吉也靠不住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可以说是最紧急最紧急的时候。那么考古学家相信说大概就在那个时候那个以前，因为希西家想到说如果亚述要攻打这个城的话，那么这个怎么办呢？所以现在不能光靠那个隧道，现在必须要借着一个隧道把那个水从基训泉一直引到城里面。那么引到城里的另外一端，就是那个隧道出口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希罗亚池。所以我想这个是 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话，那么很多人就是到那个基训泉的附近，从那个口进去，然后呢从希罗亚池子出来，可以从那里一直走出来的。那么事实上那是个河流，如果你真的走过那个隧道的话，他们说是很难走，因为根本不是底下不是打平的，根本里面就是很多的石头，就好像普通的水流一样。不过呢这个是希罗亚缓流的水，很慢很慢，几乎你不觉得它在流动，但是无论如何它是把基训的水，就城外的水一直把它送到城内来。所以那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希罗亚缓流的水。那么这个也就是主耶稣在那里叫瞎子眼睛得开启的地方。那么非常有意思，就在这个背景底下，当以赛亚要安慰亚哈斯，而且告诉他说你要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求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所以最后呢你看见吗，因为他不肯接受。但事实上呢，大卫的家已经开始摇摇欲坠，大卫的宝座已经开始摇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自己，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以赛亚就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那这次不是你们求的了，因为关乎整个以大卫家的前途。那么主要给人们一个兆头，那个兆头是什么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知道，关于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预言。是在哪里说的呢？是在希罗亚池子附近说的，是在这个上次水沟头那里说的。那尤其第八章毫无疑问，第八章呢，他带着另外一个儿子，很明显就是在希罗亚缓流的水那里。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地方的，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就非常清楚了。那么就在以赛亚要借着他的儿女给以色列兆头的时候，那么主主动的给大家一个兆头。那么那个兆头什么？就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不要忘记，这个预言是一直连到第九章。那里有一句话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但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测试，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等等等等。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背景，我想我现在稍微提一下。那现在我们就回到希罗亚的池子。那么大家再回忆一下，就是当初大卫是怎么攻打耶路撒冷。大卫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布斯人知道说大卫一定不可能把城攻下来，因为那座城非常非常的坚固，没有人能把那个耶路撒冷拿下来。结果拿下来的，圣经后来大卫还是拿下来的，大卫就称他做大卫的宝藏，也是圣经第一次讲到西安。所以圣经所说的西安就是指着大卫的城，也就是指着希罗亚池子那一带那个小山来说的。但是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初大卫啊要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呢那个耶布斯人呢就告诉大卫说，他说你不用进来，我现在是照着意思来翻译，我们中文看不得很不清楚，我照着原文大概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说那么耶布斯人就告诉大卫说，你不要想进来，我们呢只要用瞎子跟瘸子就可以把你赶出去。所以呢这个耶布斯人就把瞎子跟瘸子就放在城门上，就放在城墙上，然后呢就笑大卫说，你不可能进来，我们不用正规军来和你对抗，我们只要用瞎子跟瘸子就可以把你挡在门外。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大卫还是把这个城攻下了。大卫怎么攻下来的？大卫攻下来就是从水沟头进来的，他就是从不知道怎么他就找到了那个秘密的通道。 那么现在考古学可以告诉我们说，大卫可能进来啊，就是因为那个隧道里面很多的气窗，所以很可能他就是从那些气窗里面就这么进来了。那进来以后呢，他当然就得着了那个耶路撒冷，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就是大卫的宝藏，那个也就是锡安，那个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大卫的城。那不要忘记，最早的耶路撒冷就是锡安，就是大卫的城，也就是大卫的宝藏，就是那么大。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慢慢慢慢扩大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糊涂，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他那整个的背景。最早最早我们要记得，大卫所得着，他得胜，他所得着的耶路撒冷不过就是锡安山那一块就是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要记得，锡安代表什么？锡安代表大卫的宝座。什么地方圣经讲的锡安，他一定指着大卫的宝座。那大卫是基督的预表，所以每次说到锡安山的时候，就是指着基督的宝座来说。谁是得胜者呢？谁让基督坐在宝座上，他就是得胜者。谁能够被基督征服了，他就能去征服别人。谁是被基督征服了，他才是个真正的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基督的宝座？今天的问题就是，凭着我们肉体来说，我们都是瞎子，我们都是瘸子，我们好像瞎子瘸子就能把我们的主赶出去，就能叫我们的主不能够进来。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还是进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个就是那一段的故事？所以现在你如果懂得我们的主原来是比大卫更大的，那他现在原来他是比大卫更大的，那他现在碰了一个是生来是瞎眼的。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要叫他到希罗亚池子里面去呢？感谢主，他因为听差遣的缘故。弟兄姊妹，就那么简单。我们如果是瞎眼的，如果我们肯听差遣，我们说我愿意相信，你看见我们的主就进来了，我们的主就得着我们了，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大卫，我们的主就是我们完全征服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就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这个瞎眼要到希罗亚池去洗一洗呢？我们的主就是叫我们想起当初的故事。因为大卫进来的时候他们不让他进来，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主把他带到希罗亚的池子，事实上就和基逊的水泉源和那个水沟头是连在一起，根本是一道水，根本就是一道水的。那个缓缓的河流事实上就是基逊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水只要站在希罗亚缓流的水那里，他要得到启示的。那个启示是什么？原来我们的主就是童女怀孕生子，他的肩膀政权要在他的肩膀上，他是和平的君，他是奇妙，他是测试，他也是奇妙，他也是永在的父，政权他的国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他就是大卫。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主把叫这个瞎眼的到希罗亚池子是偶然的一件事，没有。你如果记得这个大卫当初怎么攻打下来的，所以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得着，为什么要医好这个瞎眼的呢？他要进来，他要进来做主。因为大卫那一次进到耶路撒冷，他就是要设立他的宝座，他进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他的保障。那从此以后，这就是所谓得胜者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你看见吗？这个在那个也是如此，这个所罗门廊下的主所遇，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生下来就是瘸腿的。所以这两个故事摆在一起，你就知道说希罗亚池子和 和这个和所罗门廊下是不能分开的，这个里面是紧紧连在一起，所以难怪有约翰第九章，然后约翰第十章。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要明白所罗门廊下以前，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做希罗亚之子。那么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顺便要提一下，这是为什么很重要呢？你知道为什么法利赛人呢那么严重？为什么一定要追根到底？为说到底他眼睛有没有被开启呢？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就晓得旧约有很多的神迹，比方说过红海，旧约有很多的神迹，比方说死人复活，但旧约有一个神迹是没有的，就是叫人的眼睛得到开启，特别是生来是瞎眼。你去读旧约的圣经，你找不到一个例子。那旧约讲到将来有一个神迹叫瞎眼眼睛得开，那都是预言，而且那个预言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一定神自己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不明白，如果将来有一个人他的眼睛被开启了，那这个人开启他眼睛的就一定是弥赛亚，一定是基督，明白不明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他怎么样也不要承认这件事，因为如果他承认这件事他们就输掉了，如果他们承认这件事他们就必须要相信不可，所以他们说最好这件事没有发生。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一点都不错，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基督，因着他是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可以开人的眼睛，因为他是基督，他应当征服王，因为他是基督，他要做王，他以神已经高他了，我们也高他，我们就巴不得主早一点回来。那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可怜呢，我们是瞎子，我们是瘸子，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好像把我们的主挡在外面，我们的主不能够进来。但是什么时候你愿意被差遣，虽然你眼睛瞎，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一洗，我接受他。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这样我们的主就从秘密通道里就进来了，这样我们的主就从水沟头里面进来了。我们的主一旦进到我们里面，他永远要做主的，他在我们的心中要设立他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整个耶路撒冷的开始是从希罗亚池子开始的，整个锡安山的故事，包括所罗门廊下的故事，是从我们眼睛开启相信主耶稣蒙恩那天开始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希罗亚池子和什么呢？和所罗门廊下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我们晓得这个锡安山呢，不光是指着大卫，不光指着山坡这一块说的。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似乎你记不记得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我拣选了锡安做了什么？做我的居所，而且做我永远的居所。大家如果记得诗篇132篇那里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神怎么说呢？他说因为耶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那么弟兄姊妹，神居所所在的地方在哪里？当然在摩利亚山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懂为什么这个摩利亚山也叫做锡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糊涂了，因为我们普通都知道摩利亚山是圣殿所在地方，代表神的同在，而锡安山呢代表什么？代表大卫的宝座。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整个耶路撒冷啊是两样东西代表的，一个是神的同在，还有一个就是大卫的宝座，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锡安山，这个也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常常读圣经，你发现圣经也用锡安来代表整个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早最早的耶路撒冷只是大卫城，就是锡安的那个小山头。但是后来不要忘记，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啊，圣经会告诉我们，等到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他同时也建在王宫，不是吗？那么他的皇宫建在什么地方呢？他的皇宫在，如果这个是整个摩利亚山的话，你发现圣殿盖在这里，那这个底下，这个底下是橄榄，底下是锡安山，你爬上去，这个就是摩利亚山。 那么所罗门圣殿当然盖在这里，那你如果读旧约圣经，一面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圣殿盖在这里，那同时讲到所罗门王宫，所以可见圣殿和所罗门王宫是盖在同样一个广场上面，不过呢所罗门的王宫是盖在南端，就是盖在南边就是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没？圣经后来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敌人一来的时候，不光他把王宫里面的东西拿走，也同时把圣殿东西拿走，因为都在一块，都在一个地方，都是一个 complex， 都是一个广场。那现在我们记得，圣经里面呢，西安是指的什么说？是指的大卫的宝座说的。那么我们晓得，所罗门也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大家明白吗？在大卫的时候，他的宝座是在西安的宝帐，是在大卫的城。所谓大卫的城，不是指的这一块，是指下面这一块说的。所以最早的是耶路撒冷，这不过就是大卫的城，就是西安的宝帐，是这一块说的。那么因为大卫的宝座在这里，所以这个叫做西安。但是等到所罗门呢，他把他的王宫建在这里的时候，那么请问大家，那个时候大卫的宝座在哪？那个大卫的宝座当然在摩利亚山呢。所以你看见吗？这里有大卫的宝座，因为不要忘记，这个只有一个宝座叫大卫的宝座，只有大卫和他的儿子和他儿子儿子可以坐在上面。将来我们主耶稣也是坐在那个宝座上。所以圣经里面哪里有大卫的宝座，哪里就是西安。所以本来呢，西安在这里，但是现在这个西安就推广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什么？一直延伸到这里来。所以现在你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不说一面指着神的同在，一面指着大卫的同，一面指着大卫的宝座。就是地理来讲，现在不光是大卫的城，一直耶路撒冷就从这里一直包括到这里来了。所以现在明白吗？等到所罗门的时候，耶路撒冷城不是这么小，耶路撒冷城是这么大的一座城。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整个都是耶路撒冷城。那现在我们的王要进来，那现在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这里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就是他天然的情形来说，他们都是不要我们的主进来，都是不要大卫王进来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什么叫耶路撒冷。到今天为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只代表神的见证，但耶路撒冷有两样，也有两座山，一个是摩利亚山，那里有神的殿，代表神的同在，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大卫的宝座。所以你一定讲的没有错。当我们今天讲的教会的实际的时候，一面你看，一面你看，一面你看见，一面你看见说这个神的同在，你看见那这摩利亚是代表神的，但另一面呢有圣灵的权柄。所以你只有一面神的同在加上圣灵的权柄，那这个才是教会的实际。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一直我们没有看，我们因为从前一直想到这一块，所以我们搞不清楚了。所以等到大卫的时候，我们知道事实上这是整个一片通通是西安，整个一片都是耶路撒冷。所以现在如果这个是耶路撒冷，这个代表西安的话，那么我们要问这个原则很清楚了。那么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给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这里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他们不要让我们的主进去。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能够，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他要什么呢？要这个要这个瞎子，要这个生来是瞎眼的到希罗亚池去洗，结果他一洗他眼睛就看见了。我想我们在这顺便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是基督，他来到地上要做我们的救主，不错。但是同时呢，因为他是基督，所以他要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一面是罪人，我们一面又是瞎子。一面是罪人，我们是犯罪的人；一面是瞎子，我们对神不认识，我们对自己也不认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一面主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主要开我们的眼睛。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自从我人类堕落犯罪以后，我们晓得我们的灵就死了，我们里面有一个眼睛完全瞎了。所以自从我们蒙堕落以后，我们开始不认识，我们里面的眼睛瞎了。但是感谢主，主在十字架上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知道从前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从前有一个这么个故事，很可爱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有一次从山上到了一个山谷里面，结果呢他就爱上了一个女孩子，那么最后呢就论到婚嫁，他希望他能娶她，不过那个女孩子给他一个条件，原因是这样，就是说所有山谷里面住在山谷里面的人没有一个眼睛是打开的，通通是瞎子，所以呢因为只有一个人眼睛是打只有一个人他的一双眼睛是明亮的，那就是这个男孩子，所以你想想看，所有的眼睛都是瞎的，只有这个人眼睛是不瞎的，所以这个人对他们来讲是怪物，对他们来讲是异类，所以他有一个条件，就如果你要娶我的可以，就你要把你两个眼睛挖下来，那么我就嫁给你，那这样我们通通是瞎子。所以他那天挣扎了很厉害，最后呢他还是选择离开那个地方，所以等到他快爬到山顶的时候，他看见太阳出来了，哦，他很高兴，他觉得我幸好眼睛没有被挖下来，他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很可爱。这个故事很可爱，不止可爱的一半，因为并没只是动人动到一部分而已，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呢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我们都知道，就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这些所有住在地上的人通通是瞎子，我们像山谷里面所有的瞎子一样，但是我们的主爱我们，我们的主爱我们，我们是巴不得我们的主也像我们一样，但是呢问题在这里，我们的主和那个年轻人不同的，年轻人他走了，我们的主没有放弃，他要和我们连接，不过在要和我们连接以前，他要开我们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都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姊妹都知道，他和父之间的交通是从来没有断绝的，他眼睛明亮，他能看得见神的笑容，所以弟兄姊妹，他认识我们的神，但是因着我们的罪，因着你的罪，我的罪，所以你记得他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所有的罪压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个罪黑到一个地步，你看见我们的神掩面不看我们的主，第一次我们的主眼睛模糊了，第一次他看不见父神的脸，为什么？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的眼睛本来是最明亮的，没有人能像他一样，但是他甘愿背负我们的罪担，他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希望因着他的工作，因着他在十字架的工作，能开我们的眼睛，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的的确确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个救赎，结果我们的眼睛就开启了，所以我们今天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刹那，我们的灵就活过了，我们眼睛就看见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他证明他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不要忘记他要我们到希罗亚池子去洗，这个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在希罗亚池子旁边，我们仿佛听见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字叫测试，他叫做奇妙，有政权要担在他的肩膀上，弟兄姊妹我们就这样蒙恩得救了，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大卫就进到他的保障，从此以后他做王了，从此以后他掌权了，我们以为说这个，我们还以为说这个我们瞎子瘸子就能不让他进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蒙恩得救了。那更稀奇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把他的名字留给我们，我们可以奉他的名无论做什么，那稀奇的很，彼得和约翰虽然我们的主不在了，他看见一个瘸子，生来是瘸子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叫他定睛看着他，他说金子银子的我都没有，但是奉拿撒勒耶稣的名，我可以叫你起来行走。感谢主，那个瘸子得救了，在什么地方得救的？在所罗门廊下得救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西安，在这个耶路撒冷城， 在这个西安的圈子里面，有生来是瞎眼的瘸子，有生来瞎眼的瞎子，本来他们应该是把大卫拒绝在外面，结果感谢主，大卫从秘密隧道里进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一次就因着那个瞎子，因着那个瘸腿，他能够跳着赞美神，结果5000人得救。所以你记得彼得怎么说，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清楚摩利亚，这个我们现在清楚，就是西罗亚池子和这个和这个所罗门廊下是一致的。现在你讲什么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耶路撒冷是锡安山，再加上摩利亚山。现在你看见耶路撒冷城扩大了，但是呢，你看你发现说大卫能够进来。现在你看你说瞎眼的眼睛能够看见。现在你看见说瘸腿的能够行走，本来他们是拒绝我们的主的，最后被征服了。本来他们试着用他们来征服我们的主，结果你看见你和我统统得救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所罗门廊下和西罗亚池子事实上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你记得吗，老约翰呢，只有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告诉了我们所罗门廊下，只有在他的约翰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个西罗亚池子，也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很清楚地描写我们的主是在哪里钉十字架的。他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乃是一座园子，所以我们就知道哥哥他山在什么地方。那弟兄姊妹，稀奇得很，哥哥他山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沿着这个东山往上走的时候，这个是西罗亚池子，这个是摩利亚山，圣殿应该盖在这里的。这里有瞎子，这里有瘸子，你怎么能叫瞎子看见？你怎么能叫瘸子行走？那是十字架，那是哥哥他山的工作。而哥哥他在什么地方呢？哥哥他山是在再往北走的地方，所以这个一直是摩利亚山，一直到什么？到哥哥他山这个地方。所以哥哥他山呢，可以，如果这是城墙，这是城墙的话，那这个是西罗亚池子，然后呢，这是摩利亚山，然后你再往北走更高的地方，那就是圣经的什么？就是圣经的哥哥他山。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他是在摩利亚山上把他儿子献给神，是在哪里呢？是在这里献上的。但是哥哥他山也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不过为了叫我们明白清楚，我们把它分作锡安山，把它分作摩利亚山，把它分作哥哥他山。事实上哥哥他山、摩利亚山跟锡安山是一个山脉，这个通通叫摩利亚山。所以稀奇的很，现在你知道圣经为什么第一次提到爱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爱他的儿子。那不要忘记这个爱就告诉我们，我们天上的神怎样爱我们，他爱我们，他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让我们记得，就着预表来说，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在摩利亚山，在圣殿山这里把他的儿子献上，那我们的神就在哥哥他山，严格说来也是摩利亚山，在那里他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因着他在为我们挂在十字架，弟兄姊妹想想看，一个钉十字架的人是最软弱的人，一个钉十字架的人好像没有力量，瞎子也可以拒绝他，瘸子也可以拒绝他，瞎子比钉十字架的有能力，瘸子比钉十字架也有能力，但是最后谁得着瘸子，谁得着瞎子呢？那就是因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到了新约的时候，什么是耶路撒冷？你如果问老约翰什么叫耶路撒冷，在旧约耶路撒冷是两座山，一个是锡安山加上摩利亚山， 这两座山代表神的同在，代表大卫的宝座，这是旧约。但如果你问老约翰，老约翰会告诉你说，他神给他个特别的责任，就是耶路撒冷。神给他特别的托付，就是让人认识什么叫耶路撒冷。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约旦河外的故事，或者加利利的故事，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所有关于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好像主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耶路撒冷，他只要在耶路撒冷，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圣殿。这是约翰给我们的印象。你读约翰的启示录，约翰的启示录可以分作两半，前面是一章，后面是一章。前面十一章发展再发展，推进到推进，到了最后第十一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来接受前半部的，然后也是用耶路撒冷来接受后半部的。所以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你看见巴比伦倾倒了，然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老约翰的托付，神要告借着他告诉我们什么叫耶路撒冷。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要问说，这是代表什么意思？耶路撒冷到底指着什么来说的？让我们记得，在旧约我们的主还没有来以前，那么整个的耶路撒冷就是西安。西安是两样东西代表的，一个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还有就是西安山，就是大卫的宝座，再加上神的同在。但是弟兄姊妹，大卫怎么做宝座？神的同在怎么领导我们？如果我们是个罪人，罪叫我们与神离，罪叫我们与神分开。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不是瘸子是什么？我们对神根本就不认识。我们不是瞎子是什么？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时，从表面上来看他失败了，从表面上看他进不来的。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主怎么进来的？主今天进来的就证明我们是瞎子，就证明我们是瘸子。你就看见说，今天耶路撒冷事实上不光是那两座山，还有一座山，那就是哥哥他山。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讲到耶路撒冷，你很稀奇啊，圣经前面明明说圣城，但是后面怎么说的？讲了大城。这个圣城既然变成大城了，然后告诉我们说又像索多玛又像埃及，怎么可能这样的地方呢？明明是圣城，结果现在像索多玛又像埃及。所以我们可能说，会不会这是另外一座城呢？你再读下去，那就是我们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新约的时候，耶路撒冷加上另外一样。对于老约翰来讲，虽然他年纪已经老迈，有一件事他永远记得，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不光是因为圣殿在那里，不光是因为大卫的宝座在那里，对以色列来讲这两样太宝贵太宝贵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一切事情所以能够成功，这些事情所以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这些所有的事情能变成实际，因为什么？因为他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对于老约翰来讲，你就是把他烧成灰，他还记得耶路撒冷是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因为他亲眼在耶路撒冷，亲眼在十字架的底下，他看见我们的主怎样说我可了，听见我们主说可了，他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也难怪到了晚年他什么都忘记了，也许他只能说，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但是想到耶路撒冷的故事，虽然耶路撒冷已经被摧毁了，对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来讲不过是个圣城，不过再加上圣殿，是一个宗教，是一个完完全全代表犹太教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到了老约翰的时候，特别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不光是锡安山，不光是摩利亚山圣殿山，还加上什么？还加上哥哥他山。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我们知道说什么叫做耶路撒冷，什么代表锡安呢？弟兄姊妹，是三座山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十字架乃是一切的根基，十字架是我们救恩的基础，十字架是我们长进的原因，十字架是我们的眼睛所以被开启，十字架是我们所以能够跳着 走着跳着来赞美主。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约翰，老约翰试着要启示给我们的。殿怎么能够盖在这里？怎么能够盖在这里？怎么能够？你这个石头从哪里来的？你没有石头怎么盖房子呢？那我们现在想的石头都是小小石头，其实圣经里面给我们看那个圣殿石头是很大，有的石头大的一个地步，就像讲前面讲台这么大一样，很大很大的石头。而且呢，他们把石头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不用水泥的，也当然更不用浆糊，更不要谈任何东西都没有，就是用那个石头的重量呢，就可以把它建造在一起。但是问题我们要问，那个石头从什么地方来？你记不记得彼得说，他说我们的主就是活石，我们都像活石，我们也是活石。所以可见这两个是同质，是同一个性质的。所以很久很久，以色列很久很久，考古学家都不清楚到底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这个石头从哪里来。最早最早以为说是从北边运来的，最早是以为说从这个黎巴嫩那边运来的。那后来他们读圣经才明白，原来就是在山里面。圣经说耶路撒冷，圣经说圣殿盖的时候，你听不见铁器的声音，你听不见那个金属的声音。为什么？今天你到任何一个建筑的地方，建筑的场所，那是最吵闹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当初圣殿盖在摩利亚山上的时候，盖在圣殿山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在盖的时候，你听不见铁锤的声音，也听不见那个铜器的声音，你听不见任何金属的声音，一点都听不见。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听见铁器的声音，如果你要听见锤子的声音，那是在哪里？是在山里面。因为整个摩利亚山呢，是一座山，所以整个的摩利亚山是个大的磐石。这个磐石一直从希洛亚池子那里一直延伸到这里，再然后再往北边去。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到耶路撒冷，有一条隧道，那个隧道是沿着西墙的。那如果大家有幸能够去参观的话，你会发现你就走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所走的地面上，然后你会发现说这个整个的墙啊，整个的墙就当时主耶稣那个整个圣殿的西墙，然后你再往北走，你就慢慢就到了它山根了，就到了整个这个摩利亚山的山根，你再往前走就是哥哥大山。然后你会发现说，现在有个矿场，就是所罗门的石场。这个石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哥哥他山的旁边。那是换一句话说，本来就是在山里面，然后呢，在那里面就已经按照尺寸就已经把它找好了。所以一个一个都是很大很大，一大一个一个很大一块很大一块。然后找好了以后呢，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就用地心吸力呢，就把这些石头从上面就滑，一直滑滑到圣殿山上，然后现在呢，就把一个一个落在一起，一个个叠在一起。那因为这个缘故，你听不见起子的声音，你听不见锤子的声音，在这里一切都已经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明白吗？我们的主就是活石，就是那个大摩利，就是摩利亚山那个大的磐石。我们这些石头都是从那个磐石里造出来的，就好像圣殿的石头都是一块一块是从摩利亚山这个磐石里面凿出来。在什么地方凿出来？在哥哥他附近凿出来的。换一句话说，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十字架不只救了我们，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十字架要把我们从基督那里凿出一块活石来。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和神的儿女一同陪他。但是这个工作是暗中的工作，没有人看见的。这里面有哭泣，这里面有冬天，这里面有眼泪，这里面有心酸，这里面有起子的声音，因为那是圣灵在那里雕刻，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但是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人，你看见，当我每次聚会，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呢？每次聚会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从我们宝座上下来，我们都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尤其现在这个石头是圣灵雕刻的。你看见我们几乎能够数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吃了多少的苦，我们流了多少的眼泪，我们似乎能看见整个圣灵工作的轨迹。 你看见你就是那块石头，那块石头是当别人不知道的时候，当你落眼泪的时候，当你经过许多痛苦的时候，你看圣灵终于把这块石头把它找好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一块石头不是为他自己的，那么到了时候，你看这些石头就借着地心吸力从最高的地方一同滑到最低的地方。所以每次我们主日到一起聚会，或者礼拜二再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高的地方滑到最低的地方，然后我们彼此相遇，我们就能够建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怎么能够建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为灵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有摩利亚山？因为我们知道主不只拯救我们，主不只拯救瞎眼的，一个一个瞎眼的，或者一个一个瘸腿的，主要把我们建造成为灵工。怎么建造？你看见吗？主没有放松，自从得救那天开始，他在山里面已经在那工作，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圣灵就把就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暗中的工作。感谢主，等到薄饼聚会，等到祷告聚会，等到读经聚会，你不管你在哪里聚会，有一件事你知道，你都是从最高的地方滑到最低的地方，然后你和神的儿女让圣灵把我们建造在一起，有的在我们的上面，有的在我们的左边。我们所以能够被建造，不是因为我们用水泥把它糊在一起，这里没有社交，这里没有任何的外交，这里不是用电脑，这里也不是量替老爷量血压，大家所以能在一起原因在哪里？因为你暗中圣灵在里面给你这个重量，然后我圣灵在里面工作，让我们在他面前也产生个重量。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有多少重，就看见主把他爱组织在我们里面有多少。我们的爱越多，我们这个人就越重。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来到聚会中的时候，不是用人的方法，也不是用人的手腕，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神的儿女就建造在一起，这样你看见说神就能够得着一个灵工。所以从这里你看得很清楚，你非常的清楚这个圣殿山和哥哥塔山发生关系的。你看见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如果没有哥哥塔山就没有石头，没有石头你怎么能建造呢？我们这些石头都是因着主他十字架的工作，现在我们是从那块石头凿出来的。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就能够建造成为灵工。那这个故事什么？这个故事就是所罗门廊下的故事。所罗门廊下的故事就是建造的故事，而建造的蓝图是回到所罗门。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你看上去的时候，你看这个不是西律所盖的殿吗？不是西律美化的殿吗？现在你光是至圣所，他就修建了七年，有一个什么样的建筑需要修建七年呢？结果你看它的高度比所罗门的高度要高两层。我们过几天会给大家看那个投影片，你就说你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好像现在呢西律的那个圣殿更辉煌了，更荣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自从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做国教以后，从表面上来看教会是高升的，但是从实质来说，许多时候我们都失败了。所以今天主的呼召就是所罗门的廊下，你不要光看西律的情形，你不要看外面这是何等的石头，主说将来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我们认为宝贵的，主说有一天要变成没有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所轻看的，主反而记得，主说这是所罗门的廊下。如果这个殿，弟兄姊妹，等到这个殿都荒凉的时候，只有所罗门的廊下叫你想起所罗门，只有所罗门的廊下叫你想起起初是神用指头来把它画出来的，而那个基地乃是神所选择的。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聚在一起呢？感谢主，一面是圣灵雕刻的结果，圣灵在暗中的工作要把我们建造在一起，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怎么聚，那个蓝图乃是根据神的手指头所画的。来人，故事不止这么多，这是指着这一部分跟这一部分的关系。那这一部分跟这一部分什么关系呢？非常有意思，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 在地上的时候，他过，那这个都在，都这就连到第七章了。第七章讲什么？第七章就是告诉我们说，节期最后最大之日，那就是指祝棚节。祝棚节最后一天，犹太人有一个习惯，所有的祭司们他们去挑水。这个是到哪里去挑水呢？就到希罗亚池子去挑水，然后把希罗亚的池子的水就带到圣殿的山上去。然后呢，我们知道在圣殿的那个院子，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聚在一起，那个院子离开那个就是说妇人的院跟以色列人的院中间刚好有15个阶梯。所以到了祝棚节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些祭司们立位人呢，就要在15个阶梯上面唱上行诗15首，从130、120篇一直唱到134篇，他们欢天喜地，非常非常的快乐。但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主耶稣也在那里，然后那些祭司们他们就挑着水，把这水呢就浇在祭坛上面，然后让从祭坛那里呢，那个水就沿着祭阶梯一直流下来。所以你从远远的看呢，这个好像有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那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怎么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耶路撒冷没有水的，但是根据以西结47章，有一天圣殿要流出水来。到了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磐石要裂开，就在圣殿的地方水泉发现了，然后水泉有一半要流到这个地中海，有一半要流到死海，然后就像以西结47章所说的，然后一直流到死海，然后死海就变活了，然后两周两旁都有打鱼的，就好像加利利海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多稀奇，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每次到祝棚节的时候，让我们的祭司们就要叫所有的人想起有一天救恩要来到的。意思就是说有一天救恩要来到，来到的时候你看见说那个水居然能够从圣殿里流出来，因为圣殿没有水的。那不要忘记这个水从哪里来，这个水只有那个水，所有以色列的水源我们知道都是从缓流的，就是从希罗亚缓流的水那里。所以弟兄姊妹，等到那个水往下流的时候，我们的主对这些懂得旧约的人在那里告诉他们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你们不是看见水从圣殿流出来，好像以西结47章水从圣殿流出来吗？你们就是神的殿。弟兄姊妹明白吗？我们就是神的殿。然后呢，弟兄姊妹，从我们的腹中，从我们的最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不要等到将来，我们的主他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弟兄姊妹，主的同在本来只是主的同在，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圣殿要流出活水是将来的事，但是今天对我们的主来说是今天的事。什么时候我们相信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弟兄姊妹，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然后呢，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你看见希罗亚池子和圣殿发生什么关系。本来圣殿只是代表神的同在而已，只讲到神的同在，只讲到神，只讲到神的安，神的同在，神的居所。但是弟兄姊妹，神的同在乃是生命的源头。在这里有生命的乐河，然后从我们的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死海，我们要流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都要活过来。台湾只有1%的信主，或者2%的信主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98%好像一潭的死海一样。我们今天的责任是什么？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了，让基督，让我们的大卫进来，然后有一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看见吗？这个圣殿所以能够建造，我们所以能被建造，那是因着哥哥他的工作，因着这里有建造的工作，另一面有生命的工作，生命就从我们里面就涌流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把整个新约的故事通通放在一起。所以我想我们最后看一张的图，弟兄姊妹就会清楚了。这里有一个人，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的脚所踩的地方，请上来。那这个就是希洛亚池子。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在这个，在这个，在什么，在摩，在在在锡安山那个地方，那是他脚在这里。所以这是根基，你看见吗？就是历史来说，最早最早耶路撒冷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然后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就到了这个所罗门廊下，那这就是圣殿摩利亚山这个地方。然后呢，到了主耶稣的时候，那就是城外，他被在城外受苦，你看见吗？那就是他的眼睛所在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个哥哥他又叫做主楼地，你从远远看过去，就好像这个人的两个的主楼一样，就骨楼一样。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看在历史上，整个耶路撒冷的发展是从脚，然后到这个摩利亚山，就是到圣殿山，然后你看一直到什么，到哥哥大山。到了这个时候，难怪它是个主楼地，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现在看见整个的启示是一片的。到了约翰的时候，你看见每次讲到这个所罗门廊下，你一定要讲的希洛亚池子，最后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连于哥哥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个的东山，我们严格说来，这就是整个的摩利亚山，稀奇的很。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摩利亚山好像在我们背这一部分，你看哥哥他山好像在我们眼睛这一部分，我们脚所踩的部分呢就是希洛亚的池子。我们蒙恩得救也是如此，我们从这里开始，但是我们的源头是哥哥他，我们在这里是瞎子，我们在这个摩利亚，在圣殿山呢是瘸子。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主拒绝的城外，我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把他推到城外去，结果没有想到他反而征服了我们。所以他就是我们的大卫。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明白吗？整个的耶路撒冷不光是锡安山加上摩利亚山，更加上哥哥他山。旧约的只是摩利亚山加上锡安山，所以这个可能只是个犹太教而已。但对我们来说，弟兄姊妹，一个代表神的同在，一个代表大卫的宝座，只有从大卫宝座那里才能够有泉源。那不要忘记，但是所有的根基都是在头的部分，都在元首的部分，那就是说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想感谢主，我们讲到所罗门廊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幅图画让弟兄姊妹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你们不需要抄这幅图，你们画恐怕也不容易画出来。那么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礼拜四礼拜五我们会把这个图发给大家。好，我们现在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画再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愿意，求你使用这些画，也把这些画深深印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仰望你，也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以为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懂得你的救恩，但主啊，其实我们不懂得，我们都是瞎眼的人，我们也是瘸腿的。我们仰望你，但愿你能够征服我们，但愿你能够从水沟头里进来，愿你得胜，愿我们衰微，愿你被高举。主啊，但愿你完成你建造的工作，你也完成你生命的工作。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还把礼拜四来，把礼拜五礼拜六和礼拜天的聚会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但愿你对我们说还没有说完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